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启示录的第十一章1-13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同样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启示录十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的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要想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赠送礼物，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就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大有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要看见了，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聆听你的话语。求你洁净孩子的心、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单单为荣耀你的教会，使你的儿女得益处。求你的圣灵与每一个儿女同在，让我们真明白你、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之前我们讲过了，在第6号的审判、第2灾祸的结束和第7号的审判、第3灾祸到来之前，插入了天使和小书卷的意象，还有两个见证人的意象。这些意象记载在启示录的第10章和11章的前半部分。上一次我们讲了天使和小书卷的意象，这一项画面 突出告诉我们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说启示录的这一结构安排，在第三灾祸降临之前插入的意象有着一个重要的目的和主题，就是要给那些在受逼迫中患难中的神的儿女带来永恒的盼望和安慰。那今天我们来到插入的第二个意象，就是两个见证人的意象。以前我们反复讲了启示录是由一系列的意象画面组成，上帝借着这些意象画面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了有关幕后的事情，幕后的真理。有一天我的儿子从学校拿回来他的一些艺术品给我看，其中有一幅画很吸引我，因为我看了以后很快就明白了他要借着这个画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那么接着通过儿子这个作者本身的这个解释啊，就证明了我对他画面的理解是他要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我把这幅画带来了。那么可能弟兄姊妹有的看不见啊，这里是一个很深的啊，这个很高的楼 building。那这里有两个人，那这里呢有一个盗窃的这个啊，乘着直升飞机。那我马上就想到这两个啊，这个可能是侦探，他说这个是这个啊 secret agent， 就是什么这个情报中心啊。那这个盗窃的钱然后搭着直升机啊在飞，那么他们在思考在探索啊，那他在上面，那再有更上面的月亮啊看到了这一切。那我想把这个画的这个主题概括一下，就是这幅画它要借着这个人物事件场景要表达一个主题，就是在高明的强盗啊所做的一切都躲不过在天上观看人的眼目啊这样一个主题。那同样的启示录也是由一幅幅一系列的意象画面组成，那来完成表达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重要的真理主题。当我们学习这些意象画面的时候，我们要注重启示的这个有机性和启示的这个整体性的主题，我们而不是单独的机械的去挖掘一个单独画面背后的意义。如果我们是机械的非整体的去认识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很多各样的解释，这也会造成我们对启示录理解的啊这个难点。那么我们先简单的来概括一下我们刚才读过十一章里面到底包括了哪些意象画面，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意象画面它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个中心主题是什么。在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啊，用苇子来量这个圣殿，圣殿的坛和里面的敬拜的人。那还讲到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还有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两位有权柄的先知，还有做见证完以后无底坑上来的兽的这个被杀，把他们杀了。尸首呢在大城里面啊，倒闭在大城里面，是索多玛、埃及，然后又连接到主钉十字架的地方。 最后还有两位天使驾云升天。那么这些意象画面我们在圣经的旧约新约中都可以找到，就像是把新旧约中的画面给拼接在一起一样。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学习这些意象画面到底要带给我们一个整体性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量圣殿。首先我们看用苇子来量圣殿的画面，约翰被命令用苇子做度量的杖来度量神的殿、祭坛还有敬拜的人，而且说圣殿的外院不要度量。用苇子来量圣殿这样的意象我们在新约旧约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启示录的21章论到从天上降下的新耶路撒冷时，15节说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门和城墙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那么我们特别想到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先知有着大量的有关度量圣殿的预言从40章到48章。那么也就是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圣殿被毁，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先知以西结看到新的圣殿的意象。弟兄姊妹可以翻到这个以西结书的40章，我们来看1到4节的经文。我们被掳掠第25年，新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10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以色列地讲到时间地点，然后在被掳中把他带回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一座仿佛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着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要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要为指示你，凡你所看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这是一点。我们再翻到42章的15到18节，这里讲到这个量圣殿的这个情形。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肘，用杆量北面500肘，用杆量南面500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肘。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为圣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我们就看这样两段经文。那么这里是神带领以西结看到这个新圣殿的一个真实的意象。那么神启示以西结新圣殿的意象，我们刚才讲了是从40章一直到48章记载那么有几个重要的真理，当我们读完以后我们会看到几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丈量圣殿的意象特别强调了圣殿是上帝分别为圣的地方，要他们照着上帝启示的法则遵行。 那么圣殿是上帝荣，上帝同在的地方，是上帝荣耀显现的地方。那么有的解经家机械的单一的从这个画面认为说，以西结良圣殿啊，良的这个圣殿是第二圣殿重建的预言啊，的确是这样。我们知道他们第一圣殿被掳以后啊，被毁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后来所罗巴伯建立了第二圣殿，我们都查过。那么约翰良圣殿是指将来第三圣殿的这个重建的预言啊，那类推成这样的。那也可能我们知道说启示录是在，我们知道第二圣殿是在主前主后70年被毁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单独的从这个画面机械的去看，就会推出这样的结论。那么我们回到启示录，约翰被命令量圣殿的意象，我们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述。这里不是指那一个有形体的圣殿建筑物啊，我们接下来会从几个要素来看。神命令约翰用苇子量圣殿，量圣殿的祭坛，量这个圣殿中啊这个敬拜的人。这里被丈量的有三个重要的要素，一个是上帝的圣殿，也就是敬拜上帝的场所，是上帝临在的地方啊，上帝同在的地方。那么祭坛就是祭司献祭赎罪的坛，是这个带领神的子民敬拜祷告献祭啊，代表着这个。那么是一个敬拜神的子民团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三个要素让我们啊明白，这里是上帝的同在，是敬拜上帝子民团体的聚集，是在圣殿里的敬拜啊。那么这些代表着什么呢？我们说这些代表着教会，代表着是指神的教会，而不是指有形的建筑物圣殿。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新约的启示中会更加的清楚，在新约中特别讲到神的圣殿的时候，是指神的教会。就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的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里讲到神的教会啊，我们同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主的圣殿。还有哥林多前书3:16-17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同样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6:61说你们若拆毁这殿，我3天就可以重建这殿。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真正我们敬拜的圣殿，是神的教会。说丈量圣殿，我们说不仅表达了是上帝的教会，更象征的表达了上帝的同在、灵在、属灵的保护和确据。神命令约翰不仅要丈量 这个丈量这个圣殿祭坛和敬拜的人，而告诉他们说不要丈量圣殿的外院，因为外院是给外邦人的。那么丈量圣殿坛敬拜者不仅是代表着神的教会，更是表征着这里是上帝的灵在，上帝荣耀同在的地方。基督的教会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真正的敬拜神的子民团体。神丈量他们，就是要保护他们，他们有着 永生神的这个印记和得救的确据。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圣经说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接下来圣殿外院的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两个见证人要传道1260天。圣殿的外院子的人要践踏圣殿圣城42个月。那么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这里说见证人传道的1260天，也就是3.5年的时间。同时也提到圣殿外院的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践踏就是说那些抵挡神、抵挡神的教会、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抵挡、践踏、逼迫神的教会。这里的42个月也是3.5年的时间。传道3.5年的时间与抵挡逼迫的时间是一致的。这两个见证人传道的时间、被逼迫的时间都是3.5年，使我们自然想到主耶稣出来传道受逼迫的时间。那么这里3.5年的时间代表着的意义是整个教会的历史时期。那么两个见证人、两个灯台，这里都提到两个。在旧约的律法中，做有效的法律见证的时候，至少要求两个以上。那么接下来圣经说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见证人、两个灯台、两个橄榄树的意象画面象征着什么。我们来到旧约撒迦利亚书4章，这个1到6节告诉我们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右边，一棵灯盏在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着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在上帝的圣殿， 金灯台的两边有两棵橄榄树，橄榄树是供应照亮圣殿这个金灯台这个橄榄油的这个丰富不断的供应。那么这里是指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大能源源不断的供应。那么有关金灯台，我们在启示录这个第一章啊，耶稣基督的意象和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的意象中已经讲过了。那里说啊，一章二十节说，七个灯台就是基督的七个教会。那么这里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当我们整体来看的时候，启示录的这个意象画面不是指两个单独的个体的见证人，而是指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神的教会。那么为什么只提到两个教会呢？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意象中讲到七个教会。那么在七个教会中，我们说其中有两个教会对我们印象是最深的，这两个教会是忠心为主做见证的教会。那么之前我们也详细讲了七个教会啊，对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在讲到士美拿教会时说，只要略微有一点力量，都遵行神的道，不弃绝我的名啊。那么还有为主的名忠心做见证的菲拉铁菲教会。那么这两个教会代表了所有为主耶稣基督忠心做见证的教会，也代表了所有教会历史时期真正属基督的教会。我们再来看两位旧约的先知，接下来圣经把我们又连接到旧约的两位先知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两位先知有权柄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雪。这会使我们想到哪两位旧约的先知呢？那么叫天闭塞不下雨的是以利亚啊，在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的一节、十八章的一节都讲到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啊。那么到了十八节又讲到说，十八章的一节讲到说，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啊。先知的祷告啊，三年闭塞不下雨。那么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的先知，我们自然会想到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所行的第一灾就是把水变为血。那么这两位伟大先知，他们所得到的权柄都是神所赐予的。那么这两位旧约伟大的先知，在新约的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啊，都记载了这样的情形。 那么特别都提到了旧约中这两位伟大的先知。我们说摩西作为一个伟大的先知的工作，他重要的是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上帝的律法。那么以利亚作为旧约伟大的先知，就代表着上帝审判的先知。那么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审判，旧约这两位先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上帝的律法审判都集中成就在基督的身上，因此这两位先知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都学习了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所做见证的。那么上帝真理的话语，耶稣基督的审判，正是上帝借着他的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所要起的功用。这也正是今天教会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要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做见证。因此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两位伟大的先知，从旧约到新约，这些意象画面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并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做见证。接下来我们看无底坑兽的交战。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面，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他们是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来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两个见证人完成见证后被无底坑的兽所杀，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的街上，就是索多玛埃及。然后又说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他们把尸首葬在坟墓里。那这些意象画面看了以后，会给我们有两个深刻的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些画面是从来自旧约新约的事件，像把这些画面给剪接拼配在一起。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些意象画面启示了我们为主耶稣忠心做见证的教会要走的道路，是主耶稣与主耶稣所走的道路是一样的，也就是受逼迫受死在十字架这样的道路上。为耶稣基督教会忠心的见证人必然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抵挡逼迫，而且把他们杀了。撒旦暂时得胜，他们被杀的地方称为索多玛埃及。索多玛就代表了罪恶之城，埃及就代表了黑暗邪恶势力之城。这些都象征着魔鬼撒旦邪恶的势力对教会残酷的逼迫杀害，暂时得胜了。三天半的时间告诉我们是一个有限的短暂的时间，逼迫也好杀害也好，只是短暂的有限的。将他们受死的地方与主耶稣受死的哥哥他连接在一起，就是忠心跟随主的人，教会都要和主 走同样的道路。接下来我们再看复活驾云升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一意象画面我们很容易明白，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驾云升天的画面是一样的。这也象征着为主忠心做见证的教会，也要和耶稣基督一样，经历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升天，也就是基督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教会受逼迫、受苦难是暂时的，教会最终是基督得胜的教会，是与耶稣基督一样要经过死亡、罪恶、魔鬼、撒旦权势的这个啊，是跟主耶稣基督一样要战胜死亡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啊，是荣耀的神的教会。我们上面看了启示录11章的这些意象画面，那我们总结一下，耶稣基督借着这些意象画面要启示给我们的中心的主题。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历世历代所有的神的教会都是要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教会。教会是上帝同在的所在啊，教会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是分别为圣、敬拜上帝、忠心为主做见证的上帝子民敬拜团体的组成，是基督的教会。那么跟随基督的门徒、基督的教会与他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一样，必然要遭受魔鬼撒旦的抵挡、邪恶势力的逼迫。那么教会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无论在何样逼迫中，耶稣基督必与他的教会同在，耶稣基督与他的儿女同在，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一同经历苦难，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然而耶稣基督的教会必然是得胜的教会，基督将来还要施行终极的审判，这正是受逼迫的教会信徒真正的安慰和盼望。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了教会作为耶稣基督见证人的意象，那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处在已然、未然、末后的时代。启示录所启示的教会正是包括了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愿意持守上帝真理的教会，活出上帝圣洁律法的教会，为主做光做盐的教会，必然会遭受与耶稣基督一样的逼迫。基督徒受逼迫是必然的，基督的教会受逼迫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主人耶稣基督就是受到这个世界最大的逼迫，跟随他的儿女教会必然要和他的主人走同样的道路。基督教会在地上存留多久，逼迫就要延续多久。教会历史的2000年就是一部 血与泪的历史，就是逼迫的历史。今天全世界仍然有2亿多的基督徒仍然生活在逼迫当中。那么2013年的8月14号，那么伊斯兰恐怖分子向埃及的基督教会发起了全面的逼迫，在24小时内袭击了52个基督的教会，有580人被杀，4000多人受伤。那么其中有一个宏大的叫阿米尔这个 Tedros Church 啊，被他们这个炸成废墟啊。那么这一切并没有吓倒神的儿女，也没有摧毁神儿女的信心啊。不久他们就在这个废墟上唱出了对主存着极大的信心赞美的诗歌。我把这里面的诗歌的一部分节选给弟兄姊妹，我们仔细的来思考。他说，尽管我们的心受伤，我们向我们全能的神祷告，坚信他的旨意，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良善，坚信他的旨意，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良善。我们在忧伤中歌唱，恳求他荣耀的显现，我们甘愿把权力放在他手中，因为我们的盼望寄于他，牢记于他。圣经是我们的指引，他的话见证他的应许，他打破地狱之门，如站在百姓前。我们的信心是与主的盟约，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动摇。在我们眼中苦亦是甜，我们为他的名接受。有时他准许困难临到，有时他允许我们受到毁辱，他治愈我们的创伤，显明他的同在。他治愈我们的创伤，显明他的同在。在患难中，他以父亲的良善与智慧，在他儿子的软弱中安慰神的儿女。后面还说，我们关注与你们不一样，天国是我们的终点，与荣耀的主一起。啊，我的教会，你的头抬起来。我想，那个只有真正认识上帝的，经历这样苦难的，才会写出这样的诗歌来。那么不久前，我们知道两位中国年轻的基督徒也被恐怖分子在巴勒斯坦杀害。我们为之悲伤，我们也为中国的基督徒在宣教工厂的这个殉道感到安慰。因为作为华人，我们承受了福音巨大的好处，今天也成为走出国门，成为宣教福音的管道和为福音受逼迫寻道的先锋。基督徒是永远不能被邪恶所摧毁，是永远得胜的主耶稣的军队，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得胜的元帅。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而且将来还要再来施行审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当基督的教会受逼迫、受患难的时候，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一同经历患难。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但神并没有应许说教会没有逼迫、没有患难。但是在教会受逼迫、受患难的时候，耶稣基督却亲自以患难的教会、他的儿女 一同经历患难，这才是对教会极大的安慰。基督教会的安慰，基督教会的盼望，是根植于耶稣基督在圣约中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得胜为根基的。不仅如此，基督还是将来再来审判的主。基督的教会，神的儿女，之所以有属灵的救恩的确据，是主耶稣基督应许的不变，应许的不改变。耶稣基督用他宝血所立的圣约，所立的新约永不改变。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主，他在圣约中的承诺也是信实的。基督的教会，神的儿女之所以有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得胜的主，跟随他的儿女也要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忠心为主，成为为主做见证的教会，要成为得胜的教会，而且要以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来施行终极的审判。而那些至死不肯悔改、抵挡基督、逼迫神教会的人，他们杀害的不仅仅是埃及的基督徒，他们杀害的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基督徒，他们杀害逼迫的也不仅仅是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他们杀害的是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和基督的肢体永生神的教会。耶稣基督作为得胜主，他还要来施行审判。那些抵挡神、残害迫害神儿女、神的教会的人，一切的账都会得到清算，那将是极其可怕的审判。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今天的讲道，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教会都能牢记耶稣基督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你我要走的道路。不论是患难、逼迫，这是基督得胜的道路，是天国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成就的新约为我们所做的保障。他的应许、他的信实，是以他的应许信实为根基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得到了救恩的应许和确据，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再回想一下良圣殿中祭坛的情形。新约中所说的祭坛的重要意义，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存着信心离开我们的信徒，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盼望和安慰？正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深深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心和信靠。这样的盼望和安慰，正是根植于与基督联合，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真实的应许和承诺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各样的患难、逼迫、困苦中的时候， 我们也是否与那些受到残酷逼迫甚至寻道的埃及的基督徒一样呢？我们依然是否向全能的神祷告，恳求他荣耀的显现呢？是否坚信他的旨意，相信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都是良善？是否在忧伤中歌唱，甘愿把权柄交放在神的手中呢？是否愿意为主的名接受主允许的困难的临到，甚至为主的名受毁辱，而不被世界上的一切所动摇呢？我们是否也与他们一样，相信我们的盼望是牢记在基督里，相信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指南，相信圣经见证了神的应许，相信我们的信心是根基在基督的盟约里呢？我们是否也经历了主亲自治愈我们的创伤，亲身经历主的同在，我们在患难中经历了天父良善智慧，是否得到了天父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降卑为人，成为最软弱的人带给我们的安慰呢？我们是否也关注天国是我们的终点，盼望与荣耀的主一起呢？弟兄姊妹，愿这些话来勉励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救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是得胜的主，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今天都是你的儿女，是你的肢体，是连于教会的肢体。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是得胜的元帅，带领我们和你一同的征战，也带领我们有幸和你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走成圣的道路。主啊，实在是求你带领我们，将你的恩典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一生为你做那忠心见证，成为美好的见证。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